中国通史之南北朝的始末。南北朝的对立起于公元420年宋之殆尽，终于公元589年隋之灭陈，共170年。期间南北的强弱以宋文帝的北伐失败及侯景的乱梁为两个重要关键。南朝的治世只有宋文帝和梁武帝在位时历时较久。北方的文野以孝文的南迁为界限，其治乱则以尔朱氏的侵入为关键。自尔朱氏、宇文氏等相继失败后，五胡之族都历尽而衰，中国就复见盛运了。宋文帝继位后，把参与废立之谋的徐献之、傅亮、谢晦等都诛灭，初与其谋而后来反正的谭道济后亦被杀，于是武帝手里的谋臣勇将几于弥有结疑了。历代开国之主能够堪定大乱、抵御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卓绝的天才，此即所谓文武兼资。而其所执的时局难易各有不同，倘使大难能够及身堪定，则继世者但得守城之主，即可以蒙业而安；如其不然，则非有文武兼资的人物不可。此等人故不易多得，然人之财力相去不远，亦不能为病时必无其人。尤其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必有与之相符之事。倘使政治上无家天下的习惯，开国之主正可就其中择贤而受，此即儒家禅让的理想，国事实受其意了。吾如在政治上为国为民之意未能彻底明了，而自封建时代相沿下来的自私其子孙，以及图效忠于豢养自己的主人的观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时代所谓继承之法遂因之而立，而权力和义气都是人所不能不争的，尤其以英雄为甚。同干一番事业的人，遂至不能互相辅助，反而要互相残杀。其成功的一个人传之于其子孙，则都是生长于富贵之中的，好者仅得忠主，坏的并不免荒淫昏暴，或者懦弱无用。前人的功业遂至付诸流水，而国与民亦受其弊，这亦不能不说是文化上的一个病态了。宋初虽是关中，然现在的河南、山东还是中国之地。宋武帝死后，魏人乘丧南伐，取青、兖、司、豫四州。此时的魏人还是游牧民族性质，其文化殊不足观，然其新兴的彪悍之气却亦未可轻视，而文帝始于轻敌。430年遣将北伐，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华台而不能继续进取，兵力并不足坚守。至冬，魏人大举南下，所得之地复失。文帝经营累年，至450年又大举北伐，然兵皆薄丁，将非才勇，辅进即退。魏太武帝反趁机南伐，至于瓜埠，所过之处赤地无余，至于燕归巢于林木。元嘉之时， 本来称为南朝富庶的时代了，经此一役就元气大伤了，而北强南弱之势亦于这时形成。公元453年，宋文帝为其子昭所弑，昭帝孝武帝定乱自立，死后子虔废帝无道为孝武帝明帝所废。孝武帝和明帝都很猜忌，专以屠戮宗室为务。明帝死后，大权遂为萧道成所窃，荆州的沈攸之和宰相袁素先后谋诛之，都不克。明帝子后废帝及顺帝都为其所废。479年，道成遂篡宋自立，是为齐高帝，在位四年，子武帝在位11年，高武二帝都很节俭，政治较为清明。武帝太子早卒，立大孙玉林王，为武帝兄子明帝所废。明帝大杀高武二帝子孙，明帝死后，子东昏侯立。时梁武帝萧衍赐雍州，其兄萧绎赐豫州。梁武帝兄弟本与齐明帝同党，其时江州刺史陈显达造反，东昏侯使宿将崔慧景讨平之。慧景还兵攻地，势甚危急，萧绎发兵入援把他打平，东昏侯反把萧绎杀掉，又想削掉萧衍。东昏侯之弟宝荣实镇荆州，东昏侯使其长史萧颖胄屠之。颖胄奉宝荣举兵，以梁武帝为先锋，兵至京城，东昏侯为旗下所弑。宝荣立，是为和帝，宣传位于梁，此事在502年。梁武帝在位48年，其早年政治颇清明，自宋明帝时和北魏交兵，尽失淮北之地。其明帝时又失闽北，东昏侯时因豫州刺史裴叔夜降魏，并失淮南。梁武帝时大破魏兵于崇礼，恢复了豫州之地，对外的形势也总算稳定。然梁武性好佛法，晚年行政疏废弛，又因太子同早育，不立嫡孙而立次子简文帝为太子，心不自安，使统柱子初次大郡，又使自己的儿子初次驻郡，以与之相参，彼此乖离已经酝酿了一个不安的形势，而北方侯景之乱又适于此时发作。北魏太武帝虽因割据诸国的不振，南朝的无力恢复，侥幸占据了北方，然其根本之地实在平城，其视中国不过一片可以榨取利益之地而已，他还不能自视为和中国一体，所以也不再图南侵，因为其所有的也已不易消化了。反之，平城附近为其立国根本之地，却不可不严加维护。所以魏太武帝要出兵伐柔然、高车，且于北边设立六镇，圣贤亲贤配以高门子弟，以后其兵力。孝文帝是后魏一个杰出的人物，他仰慕中国的文化，一意要改革旧俗，但在平城终觉得环境不甚适宜，乃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断北语，改姓氏，进胡服，奖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自此以后，鲜卑人就渐和汉人同化了。然其根本上的毛病，即以征服民族自居，是榨取被征服民族以供享用为当然之事，因而日入于骄奢淫逸，这是不能因文明的程度增进 而改变的，而且因为环境的不同，其流于骄奢淫逸更易。论者因见历来的游牧民族同化于汉族之后，既要流于骄奢淫逸，以致失其战斗之力，以为这是中国的文明害了他，模仿了中国的文明，同时亦传染了中国的文明病。其实他们骄奢淫逸的物质条件是中国人供给他的，骄奢淫逸的意志却是他们所自由，而这种意志又是与其侵略事业同时并存的，因为他们的侵略就是他们的生产事业。如此，所以像金世宗等要禁止他的本族人华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华化就要一切生活都照旧，那等于只生产而不消费。经济学上最后的目的安在呢？所以以骄奢淫逸而灭亡，以为野蛮的侵略民族所必然的命运。后魏当日便是如此。孝文帝传子宣武帝至孝明帝，年幼太后胡氏临朝，荒淫纵恣，把野蛮民族的病态悉数献出。中原之民苦于横征暴敛，群起叛乱，而六镇将士因南迁以后待遇不如旧时，魏朝又怕兵力衰颓，尽其浮游在外，一激而生变。有一个部落酋长唤作尔朱荣，起而加以镇定。尔朱氏是不曾侵入中原的部族，还保持着旷汉之风。胡太后除为其亲信袁毅等所求，后和明帝合谋把他们诛灭，又和明帝不协，明帝召尔朱荣入清君侧，一而又止之。胡太后惧，弑明帝，尔朱荣举兵入洛，杀胡太后而立孝庄帝，其部众即渐进，又其用兵亦颇有天才，中原的叛乱都给他镇定了。然其人起于塞外，缺乏政治手腕，以为只要靠兵力屠杀就可以把人压服。当其入洛之日，就想做皇帝，乃纵兵士围杀朝士2000余人，居民惊惧，逃入山中，洛阳只剩得一座空城。尔朱荣无可如何，只得退居晋阳，遥执朝政。然其篡谋仍不息，孝庄帝无权无勇，乃利用宣传为防御的工具。当尔朱荣篡谋及时，孝庄帝就散布他要进京的消息，百姓就逃走一空，尔朱荣只得自止。到后来看看终非此等手段所能有计了，530年乃索性招他入朝。孝庄帝自藏兵起于衣内，把他刺死，其侄儿尔朱兆举兵弑帝，别立一军。此时尔朱氏的宗族分居重镇，其势力如日中天。然尔朱兆是个鲁莽之夫，其宗族中人亦与之不协。532年，其将高欢起兵和尔朱氏相抗，两军相遇于韩陵。论兵力，尔朱氏是远高过高欢，然其暴虐过甚，高欢手下的人都齐心死战，而尔朱氏却心力不齐，遂之大败。晋阳失陷，尔朱兆遂逃至秀容川，为高欢所掩杀，其余尔朱氏诸人亦都被扑灭。高欢入洛，废尔朱氏所立而别立孝武帝，高欢身居晋阳，继承了尔朱荣的地位。孝武帝用贺拔岳为关中大行台，图与高欢相抗。高欢使其党秦州刺史侯莫陈越杀贺拔岳， 夏州刺史宇文泰攻杀越，孝武帝即泰即越之任。534年，孝武帝举兵讨欢，高欢亦自晋阳南下夹河而军，孝武帝不敢战，本关中，为宇文泰所事。于是高欢、宇文泰各立一军，魏遂分为东西，至550年，而东魏为高欢子杨所篡，是为北齐文宣帝。557年，西魏为宇文泰之子爵所篡，是为北周孝敏帝。当东西魏分裂后，高欢、宇文泰曾拒战10余年，彼此都不能惩治，而其患故忠于梁。这时候北方成巨战之后，兵力颇强，而南方五倍九废弛，预谋恢复实非其时。而梁武帝年老昏茂，却想趁机侥幸，其祸就不可免了。高欢以公元547年死，其将侯景是专管河南的，虽然野蛮粗鲁，在时时北方诸将中已经算是狡黠的了。高欢死后，其子高澄嗣为魏相。侯景不服，遂举其所管之地来降。梁武帝十子渊明往援，为魏所败，渊明被擒。侯景逃入梁境，袭据寿阳，梁朝不能治。玄佑众魏人反间之计，想牺牲侯景与魏言和。侯景遂反，进献台城，梁武帝忧愤而崩。时为公元549年，子简文帝立。551年为侯景所弑。武帝子湘东王奕即继位于江陵，是为元帝。时陈武帝陈霸先自岭南起兵秦王，元帝使其与王僧辩分道东下，把侯景诛灭。先是元帝与诸王互相攻击，颍州的昭陵王伦、襄州的河东王玉皆为所并，襄阳的岳阳王秦则因求救于西魏而得免。继元帝继位后，武陵王纪亦称帝于成都，举兵东下，元帝亦求救于西魏，西魏袭陷成都，武陵王秦后受敌，遂败死。而元帝又与西魏失和，554年，西魏陷江陵，元帝被害，魏人徙岳阳王秦于江陵，使之称帝，而对魏则称臣，是为西凉。王僧辩、陈霸先立元帝之子方志于建康，是为敬帝。而北齐又送渊明回国，王僧辩战败，遂迎立之。陈霸先讨杀王僧辩，奉敬帝复位。557年，遂禅位于陈。这时候梁朝骨肉相残，各引异族为助，南朝极不治国。幸得陈武帝智勇足备，卓然不屈，才得替汉族保留了江南之地。陈武帝自继位后3年而崩，无子，传兄子文帝。文帝死后，帝宣帝，废其子废帝而代之。文宣二帝亦可称中主，但南方当丧乱之余，内部又多反侧，所以不能自振。北方则北齐文宣、武成二帝均及荒淫，武成帝之子伟尤为奢纵，而北周武帝颇能励精图治。至577年，齐遂为周所灭。明年武帝死，子宣帝立，又荒淫，传位于子敬帝，大权遂入后父杨坚之手。581年，坚废敬帝自立，是为隋文帝。高齐虽自称是汉族，然其性质实在是胡化了的。 隋文帝则勤政恤民，俭于自奉，的确是代表了汉族的文化。自西晋父王以来，北方至此才复建立汉人统一的政权。此时南方的陈寇主亦即荒淫，589年为隋所灭，西凉则前两年已被灭，天下复建统一。两晋南北朝之事是向来被看作黑暗时代的，其实亦不尽然。这一时代只是政治上稍行黑暗，社会的文化还是依然如故，而且正因时局的动荡，而文化乃得为更大的发展。其中关系最大的便是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民族分向各方面迁移。《汉书·地理志》叙述楚地的生活情形，还说江南之俗火耕水入，饮食环足，而无积聚。而《宋书·孔季公传》叙述泾阳二州的富丽，却是高于土地，亩值一斤。又说鱼、盐、杞子之力充任八方，丝绵布帛之饶富衣天下，成为全国富丽的中心了。三国之事，南方的风气还是很彪悍的，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已潜移默化，谈玄说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这是最张明教著的。其他东北至辽东，西南至交趾，莫不有中国民族的足迹，其有必于增进当地的文化，亦绝非浅显，不过不如长江流域的显著罢了。还有一层，陶潜的《桃花源诗》，大家当它是预言，其实这怕是实事。自东汉之末，至于南北朝之事，北方有所谓山湖，南方有所谓山岳。听了湖岳之名，似乎是异族蛰居山地的，其实不然。试看他们一旦出山，便可和齐民杂居，服兵役，输赋税，绝无隔阂，便可知其实并非异族，而系汉族避乱入山的。此等避乱入山的异族，为数既众，历史又久，山地为所开辟，异族为所同化的，不知凡几，真是拓殖史上的无名英雄了。以五胡论，固然有荒淫暴虐，如石虎、齐文帝、武成之流，时亦以能服从汉族文化的居其多数。石勒在兵戈之际，亦颇能引用世人改良政治。苻坚更不必说，慕容氏兴于边角，而亦能目效中国的文明的。至北魏孝文帝，则以举其族而自化于汉族。北周用卢辩、苏绰创立法制，且又为隋唐所沿袭的。这时候的异族，除血统之外，几乎已经说不出其和汉族的异点了。一到隋唐时代，而所谓五胡便已泯然无迹，良非偶然。